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Hello， 欢迎一起今天遇到艾琳姐。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张爱玲非常枯索的一篇小说《相见欢》。我们也讨论了好多集了，我们再次的感谢许佩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欢迎。
谢谢正道，谢谢各位听众。
上次我们聊到了荀先生来了，来到了武家非常漂亮现代化又大的客厅，但是荀先生被张爱玲描述成为他隐没在很幽暗的一个角落里面，那像倚山一样，我们都还记得。那么他眼睛不太敢看武太太，所以他类似于一种工作太疲累半睡着的状态。而这两个女人也没有在管荀先生了，那总之这两个女人继续的在聊天。武太太就说，你说要买绒线衫吗？那天我看到先师公司有出一种什么围巾翻领的哦，比没有领子的要好哎。武太太下了决心，至少这一次她的表姐荀太太呢，花钱要花的值得。你应该要去买那个先师百货公司出的围巾翻领，应该是那个时候很时髦的。对，荀少府就忽然说，哦，原来他还没有睡着哈，忽然说有没有他这么大的，他意思就是说有没有我太太那个 size。
他对他的太太的衣着还是蛮感兴趣，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点我自己私心觉得还有一点好面子嘛，就想说啊，那这个衣服漂亮的话，那我太太能不能也买一件。
对，
对，
我们要买哦。 对，
对，
对， 对，或者我也觉得那是硬要加入话题，因为这两个女人没有要跟他聊天的。
而且对，他就这样子显得尴尬。
对对，荀太太就说
大概总有吧。然后荀太太讲的时候是两肘呢互抱着，冷冷的喃喃的说，
这个
其实是不高兴的。问什么？你根本就是钱都借别人，好，买不起，问干嘛？
跟刚才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荀太太说话的姿势是不一样的。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又片刻的沉默了。
对，
武太太就打破了沉默，又换了一个话题。她说，我记得那个时候到南京去看你们，荀先生就说啊，对，那个时候南京真是有新气象。那个时候是民国的首都嘛，
战前。
对
对，战前的时候，战争之前哦，那时候南京都还是蛮繁华的这样。而且他先生就是在国民党的政府底下工作的嘛。
对，在他们两个，也就是荀氏夫妻这两个人呢，
对，
是一个小的新天地。
对，
好容易就把太太带出来了，生了两个孩子之后的蜜月，孩子也带出来，他吃亏没进过学校。这个他指的是荀先生哦，找事倒也不是没有门路，在北京的近水楼台，亲戚就有两个给军阀当部长、总长的，也不难安插荀先生。但是荀先生一直没有出来做事情。武太太比他太太读书多些，也就是武太太比荀太太是要读过一些书的，觉得还是他比较了解他。这个是武太太比较了解荀先生。
而且荀先生基本上没有出来给军阀做事，是因为他不愿意给军阀做事。
对，
所以武太太理解他这一点
哦，所以也就点出了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些军阀的。
少府他还是有一些他的坚持嘛。
对， 对，他的选择。那一次呢，武太太到南京去荀家住哦，早上就在四合院里面的桃树下漱口，用蝴蝶招牌的无敌牌的牙粉刷牙，桃花正开。
好细节的东西 啊，
就是、连牌子也要有，连什么树下也要讲。
而且其实写一个刷牙写得这么仔细，难怪就是当时的那些评论文章呢，都说张爱玲这篇文章就是琐琐碎碎。
但我觉得很有趣。
对 对， 對，很有生活感。
对，武太太那个时候年轻，
对，
正像桃花一样的，
对，
灼灼开放。
是啊，就在桃花树下漱口，然后桃花还正开呢，刷牙的景这么美，
啊，
可以画一幅仕女图。一块去游玄武湖吃馆子，到夫子庙去买甲骨董。
好，这个是荀先生内行的事情。
对对对，
在上海呢，亲戚有古董想要脱手，都是由荀先生去鉴定那些古玩字画。
对，
武太太接他太太到上海来，一住就住一两个月。这个 他太太指的就是荀太太嘛，
对、
哦、一住住两个月，
对，
把两个孩子都带了来、嗯、也就是荀家那两个，
对对、嗯、主一主字 对,
对，给孩子们买东西，替荀太太做实心的衣服，
对，
镶银狐的阔西装领子的黑呢大衣、
嗯、
还有中西合璧的透明淡橙色的西纺旗袍，
这个、应该是品牌，
头发也都剪短了，
对,
对，这个都是最新的最时尚的东西、哦、
对对，
烫出波浪纹来，耳后还掖了一大朵的撒银粉的浅粉色的假花，哇，这套服装应该是厉害、哦、
对、嗯、就是说头发呢弄得波浪纹之后、嗯、还插了一朵花在这个地方，
那荀太太平常没有这么漂亮，但是吴太太一来，荀太太就被
想要打扮
她，
对 对,
对，
就是哎，来看上海三零年代，
对啊，
好好的那个来繁华一下吧、嗯
嗯、对、哦、我觉得有一点点为荀太太抱屈，就是因为荀太太五官是漂亮的，
对，可是嫁给这个先生都没机会穿好的，
对，
然后我有钱嘛、嗯、我就买给你这样子，对,
对, 对，眉梢用镊子前细了，铅笔画画出长眉毛，入鬓入到鬓发里面去，眼神却是愣愣的，有一点怅惘、哦、这个是指荀太太的眼神，嗯，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也不晓得，
就嫁人之后他不就说他就呆了吗，
对，没错，
对，
荀、嗯、少府总是周末乘火车来接他们回去，
对，
武家差不多天天有牌局，荀太太还学会了跳舞，开着留声机学，武太太跳男人舞步来教荀太太、
嗯
欸、所以这里有真的有一点
点
同志、哦、
对, 对, 对、嗯、就是他扮演的是一个比较
男
性的角色，
对
对，
但是有时候请客吃饭余兴未尽，到夜总会去，当然也有男子是跟荀太太跳的，武、
嗯、
太太就背后低声向荀太太说，哎，少府在吃醋、欸
嗯、
两个人都笑了，对，所以荀少府
是先生有时候也会吃就是太太姐妹套的醋，因为发现太太跟姐妹套好得不得了、
嗯、比较亲密，
对，一天到晚约来约去的、嗯、然后就觉得怎么比我还好啊
欸、所以如果这个少府吃醋的话，武太太是一个介入者、哦嗯、
对，就是说他让他太太比较快乐啊、
嗯、当时一块打牌的只有孙太太跟武太太是最知己的，许多年后还会问起说、欸、那个荀太太怎么现在都不在了、哦
嗯、
冯太太前两天还会牵记着他、哦、也就是孙太太这些冯太太都会记得荀太太的好、哦、说话那样子细声细语的荀太太，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形容那一种，这个她指的是武太太、
嗯、
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去形容那个海派太太们
与海派太太一比，对、嗯、那种比较特别的
安详的幽静的、哦、那个是荀太太的特征、哦、
对、
哦、
对，
这个武太太就说，哎呦，真是文气耶，大家都喜欢她、嗯哦、这个她指的是荀太太、嗯嗯，武太太轻声地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邱先生，略有一点羞涩的害笑，哎呦，还有一个男生是喜欢荀太太的，
对对对、
嗯、那发生什么事情，
一起打牌的时候呢，也不能说眉来眼去，就是那个邱先生可能会比较关注那个就是荀
太
太、
嗯、
所以呢武太太就感觉到，嗯，这邱先生喜欢荀太太，
嗯，好，张爱玲说，其实当时如果事态发展下去的话，武太太甚至于也不会怪她表姐，
对、嗯、意思就是说她愿意成全她，有更好的男人来疼她、
嗯
嗯、就是说比少府都还好，
太太，对，荀太太如果嫁给邱先
生，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同性恋爱的一个介在那个中间的那个感觉、
嗯、
就她还能接受另外一个男生喜欢她、
嗯、
那因为她只是希望这样子的人要过幸福一点，
对啊，对啊，自从晚饭少府来了之后呢，荀太太换了平日出去应酬的态度，不大开口，连烟都不抽了，这是要在先生面前有一个平常太太的样子，
对，而且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哇，这个张爱玲观察人真的也是很细了、
嗯、
就是说她的太太连说话口吻都换了，
对
对，那其实确实我们跟家人讲话是个口吻、
嗯嗯、对，
跟
朋
友讲话是个口吻，
跟老师，
跟上司讲话是一个口吻，
对对对对对，
会变的、嗯、
对， 倒是苑美点上了一支烟哈，哎，苑美好久没出现了，他在旁边一直听这些人对话，好像有点无聊哎。
对，
好，点上一支烟。苑、美也是最近闷才抽上的，因为老公都不在嘛。
对，
好，苑美头发扎着马尾，穿着长裤，暗淡的粉红绒布的衬衫，男士的连灰绒的背心，也都不是一套的，是结了婚的年轻人。于马虎脱略当中透出一种世故、所以他是乱穿在家里面吗？
我觉得他穿的应该是说比较帅气的样子，他穿的是那种粉红绒布做的衬衫、而且呢他套
的
是灰色的绒线，就是毛衣背心、那感觉上是比较属于那种男士风格一点点的、然后说不定还很适合配马靴。
对、我在猜是不是他在穿武先生的衣服，因为这些衣服就放在那里，那也许天冷了、也没有苑美自己的衣服、所以吴先生衣服就借穿。
那你 你把他女儿解释得好穷、好可怜，
就是投靠他妈妈嘛。
可以。
好，他的礼貌、这个他是苑美、也像是带着有一点洗老连平的意味、指的是说荀太太跟荀先生吗？
就是说其实荀太太跟荀先生在跟武太太说话的时候，苑美的礼貌其实带
一点点
洗老连平、
对，也就是、他们年纪大了，他们穷困，
对，他们都老了、他洗老，然后呢荀、太
太
是穷的，所以连平、
坐在一边一声都不出。荀太太是拿他也就是苑美当孩子，
对，
只有觉得苑美是懂规矩的，长辈说话的时候没有苑梅插嘴的份。那别人看起来就好像是苑梅自视甚高或是超然的是另外一个世界上的人。
对对，
所以苑梅即使坐在那里都不讲话也有很多观点的。妈妈是说哎呦你懂礼貌。
其实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跟好朋友一起吃饭、他们带孩子、小孩也都不插嘴、
对对对，我会觉得哎呦还蛮乖的。
对，我们大人的感觉就会觉得很乖，觉得他没有他插嘴的份，懂规矩。
对，但是别人，这个别人很有趣，也就是、这里哪有别人，就是荀先生荀太太啊，所以荀先生荀太太会觉得哎、你怎么都不讲话，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嗯，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人。
对，有那个意味、
没有参与。
对，张爱玲说都不说话，武太太就不得不负起女主人的责任，不然一直沉默下去呢、就好像有点要赶逐客人的样子。
对、
好，所以武太太不停的在说话，这个有一点反刚才我们之前看到的都是荀太太在说话。
对，因为呢荀先生一出现之后、他也是要负起一个招待客人的责任，所以呢他提的话题都是能够牵动三个人的，包括南京上海的这些回忆。
这
样子、
很有礼貌、
对，就是因为话题要兜在一起之后、另外一个人才能参与嘛，那也是欢迎那个荀先生啊。
对，不然你一直跟荀太太讲话是冷落了荀先生。
对呀、就把他就挂在
好，武太太讲起那天跟荀太太一块去看电影，情节有两点荀太太不是太清楚、连苑梅都破例开口、抢着帮忙解释那电影的内容、是男主角喝醉了酒、与引诱他的女人发生了关系、还自以为是强奸了这个女人、铸成了大错。
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张爱玲写的一个剧本《桃花运》。那所以呢我觉得他在写桃花运的时候，因为你看这部小说其实是1983年后来发表嘛，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写的应该是早期他50-60年代所看到的美国电影。
对，我们放在这里他暗指的张爱玲想要做什么呢，是指说这个男主角跟荀先生是不是有一点点近似于的关系。
但是我会觉得说男主角他喝醉了酒，然后呢与引诱他的女人发生关系、那事实上也许这个男生并没有强奸他，可是却给人家误以为他强奸了他、那就铸成大错，算是一种可能是神经喜剧的其中一个小桥段、对不对？
对，
好，那他讲这个话其实他们就是在找话题聊、那个话题刚刚好很巧妙的就涉及了性。
其实又打中了荀先生，所以荀先生立刻要反驳说哎呀这个剧情是不对的、
对，
张爱玲说他猝然的不耐烦的悻悻然的说、反驳说喝多了酒根本就不行，不行指的是性关系。
对对 对，
所以这个电影 不合常理，
不
合逻辑，不
合逻辑。所以武太太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谈起性，
嗯，
就觉得哇，
哎，怎么话题到了这个地方？
对对对，你突然说话了，笑得有点不知所措。
嗯，月眉这个时候也笑，却有一点感到荀先生轻微的敌意，而且是两性间的敌意。
嗯，
哦，张爱玲再次的又把荀先生视为是一个吃醋的对象了，
嗯，
因为现在他反驳的是武太太。哦，
对，
好，
但是那个两性间的敌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小女孩也笑我，
嗯，
你以为我不就不行了吗？对不对？
嗯嗯嗯，
那他在炫饰，表示说他还不是老朽。
嗯嗯嗯，他不是不行，哦，也就是
他认为他是
在反驳说，
对对对，
我现在是可以的，
对，我是可以的，我的年纪都还是那个，就是
青春活力
卖药的啊，就是讲说什么会嘲笑先生是什么，嗯，只剩下一张嘴可以讲，
哦，
对不
对？
那其实他就要讲说，我的年纪我不是只剩下一张嘴，我
还
是呢，嗯，就是活跳跳的，
对
对
对。荀先生在炫饰自己的能力，哦，表示他还不是老朽。此后，荀先生提起前两天有一个周德清来找他，
对，
话题又换了，哦，
对，
好，这个周德清，德是道德的德，清是清水的清，
嗯，
来找荀先生。荀先生说他太太在重庆出过情形的，什么情形啊？
嗯，
是出轨。
对，
嗯，好，武太太就笑说，哦，等一下，又怕没有下文了。这个武太太
一直在说，因为这很八卦，应该很好奇，
哦，对，永远轰隆一声脱口而出，再问也问不出什么，问急了又还诧异又生气，啊，这个张爱玲是形容荀少府讲话永远讲话就是会让人家有点惊吓的，嗯，
对，因为他讲话不是讲说是胡伦的吗？
嗯，
对，所以呢他只讲了一句之后后面就不讲了，
就听不清楚，
对，你为什么不讲完整一点，对吧？
对，
你引发了我的兴趣。
好，这四个人在客厅里面又沉默了半晌，荀先生居然又说，又延续这个话题，
对，
那回在重庆我去找周德清不在家，周德清不在家，
嗯，
周家的太太说马上就回来了，嗯，非得要我等周德清回来吃饭，周太太忙进忙出的一直张罗着让荀先生喝酒等周德清，
嗯嗯，
等了一个多钟头也没有回来，嗯，荀先生就说我走了，后来听见说出过情形，也就是周太太有老王，呵，这个是荀先生很惊讶，哦，
对，
他摇摇头打了一个擦汗的手势，
对，就是尴尬，
对，也就是说，哎呀，原来，那个，
周太太不太安分，
对，周太太是红杏出墙的，我居然还在他们家
就待那么久，
对，那一定是有危险的，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做什么事，
对，
这个是老天要看着的，
嗯，对，
好，所以
荀太太就抿着嘴笑，嗯，武太太一面笑心中不禁想到，
嗯，人又不是猫狗，放一男一女在一个房间里那又会怎样所以说你在那里反驳什么，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一个房间里面又没怎么样，
对，
你在那里说什么。但是呢武太太也知道荀先生虽然思想很新，除了从来都不批评旧式婚姻，哦，盲婚如果是买奖券，荀先生中了头奖还有什么话说呢，
嗯，
到底还是旧式的人，从前的笔记小说上面都是男女单独相对立即成双的，不过后来发现女的都是鬼好，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就张爱玲就是刑事姻缘传也看多了，
对
对
对，非常幽默的张爱玲那也就是荀先生从来都不批评旧式的婚姻，因为旧式的婚姻当中娶到
荀
太
太
她
已经很 lucky 了，
头彩啊，那到底还是旧式的人，因为新式的人你就不会娶到荀太太，有这么好的机会，因为你又穷又丑，
对
对，你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对，谈恋爱可能也是非常不行的这样子，
对，好，这个呢我们应该是武太太内心的活动，好，
对，
好，荀先生又在内地打光棍这么些年呢，
嗯，
干柴烈火那一次大概也还是侥幸，
对，
哪一次啊，就是周德清太太那一次，
对，而且真的说他是在重庆嘛，
嗯，所以荀先生在这么多年跟太太分隔的同时，嗯，他居然跟一个女子在一个客厅里面一个多钟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
这个你会相信吗？
我相信，
或是说没有被发现， 没有发生，这都是有落差的。
对对对。
总之武太太呢，不过觉得她的表姐荀太太委屈了一辈子，亏荀先生还有德对太太是蛮对得住的。
对对对，还得意洋洋呢。
对，武太太说，哎，你们有没有日历啊？又换了一个话题。
对，
我这里有好几个日历哦，是店里面送的。荀太太就笑说，
哎，说是日历是要人送，白拿的，明年日子好过。
哦，所以呢，刚好你要送我。
对。
好，武太太就说，哎，你们今年过得不错啊。荀太太就笑说，
我在想着去年年三十晚上不该吃白鱼，都白鱼了。今年吃青鱼。
哎，这个白鱼青鱼，我们在小爱里面也有看过。
对，
小爱跟金怀说，我们的积蓄呢，因为金桃的关系，因为他要给金怀的妹妹结婚吧，
对，
又贴了一些钱。
对，
所以我们应该今年就白鱼了。
对，
我们存的那些钱都给他的弟弟妹妹们。
对，
好，荀太太并没有向少府看，但是武太太知道荀太太是说荀先生都把钱借给别人了，心里不禁笑叹着，这个是武太太心里笑叹着，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荀先生不会听出荀太太话里有话吗？就荀太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家就是没有钱了，都没有吃那个好吃的鱼了，那怎么荀先生一点感觉都没有？好，这个时候武太太就说，月梅啊，叫他们去拿日历，都拿来，在书房里面。月梅自己去拿了来，荀太太一一的就摊在沙发上面，挑了一个海景的日历。女佣就来说，太太电话。武太太问，谁打来的？女佣说，孟德兰路的胡太太。于是武太太就出去接电话了。那这对荀氏夫妻就各据沙发一端，默然坐着。没有讲话。
我一直在想他们坐在沙发，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有一点宽，
对，
然后这样子不是也很尴尬吗？对不对？
对，
好，然后剩下的这一场戏很有趣的就是他们夫妻两个，因为主人先离座嘛，夫妻两个就讲他们自己的家常悄悄话这样子。
荀太太说，
你找到汤没有？我藏在抽屉里怕猫进来。
荀太太似乎是没话找话讲，应该就是说
问他先生晚餐吃了没，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租屋的地方嘛，就把菜藏在抽屉。
那个汤放在抽屉里我觉得也很夸张。
但是有可能现在天气很冷零度，所以没关系。
对，那个猫我们之前看过，也就是房东太太的猫。
对， 對，把他的鞋子抓坏的。
对，显示他们其实没有一个自己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空间。对，荀先生说，哦，我热了汤了，把剩下的肉丝炒了饭。他回答的时候声音低沉，几乎是温柔的，因为改变了音调，有一点沙哑，需要微微的咳嗽一声，打扫一下喉咙。荀先生并没有抬起眼来看他的太太，而是脸一红，看上去更黑了一些，仿佛房间里面灯光更暗了。为什么说这句话的时候荀先生居然是脸红的？
因为太太这样子关心他有没有吃东西，所以他其实还是依赖太太的，还是爱太太的。然后呢就脸红，其实还是表示他对他太太还是很有感觉的嘛。
对，或是说其实太太平常根本不会问这些问题，只是因为现在比较尴尬，所以太太就随口问了一说，你那个汤怎么样？
突然被他对他好一点。
怎么突然太太会问我这个问题，他有点脸红。好，也显示这对夫妻真的平常是疏离的。月梅心目中忽然就看到那张棕绷双人木床跟小铁床。这个棕绷是
应该是棕榈叶吧之类绷出来的那个双人床。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说有时候呢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听的人会折射他内心的需求。
对，
那所以呢他其实听完这个话之后，看到了那个荀先生脸红之后，他就觉得好像两个人还有一点点暧昧跟情愫在流动的。
对，
所以呢他就想说他就立刻联想到那张床，然后显然他不满足。而其实这个也回应刚才前面的第一个部分，是电影 电影讲到的就是也是性的事情、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荀先生讲到了周德清的太太不安分、
嗯
哦、那这些都是涉及性的事情，
对，
所以呢月梅就综合起来有这样子一个联想、嗯，
所以月梅一直朝性的方向想。
对，因为
之前，
因为其实她就是一个性欲不满足的女子，她的先生都不在啊。
她也觉得荀先生性不满足。
对对对、嗯
嗯。为什么她会觉得荀先生在性上面没有得到满足？是因为她听到了荀先生跟荀太太之间那个有关于汤的对话、嗯、也就是这对夫妻好像对话这么的陌生的感觉，
对，
那显然荀先生，
显然太太已经有时候私底下生活有点冷漠、嗯、
对，
有点不喜欢的，
没错，
然后虽然先生喜欢他，可是就觉得你这个讨厌鬼一天到晚出了这么多事情、嗯、我才不要你碰、嗯、所以他们两个是各据沙发一端，这已经写两次了，
没错，
对，你说那个感情好的话坐得挨得近一点也 OK 啊、嗯、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下面这个荀太太说的那个饭够不够、哦、也就是接到刚才月梅觉得荀先生他在性上面的量不满足、
哦、
好，所以荀太太说、嗯欸、那个汤你喝了，那饭够不够呢，也就是那个有一点点性的意味在，
对对对、嗯、
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些性行为，
对对对，
你觉得够了吗，
对对对，
荀先生就说够了，我把饺子都吃了呢，
嗯，
武太太听了电话回来、嗯、以为荀少府睡着了，终于就笑说哎呀少府困了，哎，其实荀少府才刚刚回答完他老婆的问题，他并没有睡着，
他可能只是在猜啦、嗯、然后就这打趣说哎、嗯欸、你是不是困了、啊、这样子
对，
对，
我觉得也是武太太看到这对夫妻怎么坐得那么远，显然是应该没有讲话，
对
对，所以才会觉得说
对，
哎呀那个荀先生好像睡着了，荀、哦、先生却开口了说有一回晚上听我们老太爷说话，站在那里睡着了，老太爷说的高兴，还在说还在说，哎呀那个好睡啊，也就是听老人家说话其实是很好睡了、
嗯、
好，荀太太就说
几点啦，
武太太就说哎呀还早呢还早呢，武太太非常怕
荀太太走，
赶快走，
因为走了之后他们家就剩下
就冷清了，
对
对，所以说啊还没到还没到还早、嗯
对对哦、不要急着走啊，有时候就一直留客嘛，
对，其实荀太太有点想走了，
对，因为他先生来了之后他觉得他还能够好好抱怨他先生吗
对啊当然就不行，所以荀太太就说
我们那街上黑，
所以找到一个要走的理由，
可是武太太又说
哎，有少府在旁边你怕什么黑啊
不要走了不要走，对
对，荀太太又说
一个人走是害怕，那天我去买东西有人跟，我心想真可笑，现在人家都叫我老太太了，
所以荀太太她是在炫耀吗，发炫耀文说哎，我年纪那么大了还有人在跟踪啊，
对，盯梢这样子，
对对，武太太就震了一震、哦、就说、嗯、哎呀你那么老了还有人在跟着怎么可能的意思就笑说叫你老太太谁啊，谁在那里跟着你啊，好，他们也还没有那么老，那么武太太自己倒是也不见得老，冬天也还是一件橘叶青薄呢的短袖夹袍，皮肤又白又搭上无边眼镜，至少是一种富态的清爽相，身段也看不出来生过这些孩子、
嗯、
其实都要快做外婆了、
嗯、
而月梅那天还在取笑自己的妈妈武太太说我妈妈这一代呢就是妈妈最健美的了，
对，
外国有一句话说死亡使人平等、嗯、其实不到死就已经平等了、嗯、当然在一个女人已经太晚了、
嗯、
不得夫心已成定局、
嗯、
这个是月梅心里的活动，
对、嗯，而且呢说实在这一段已经进入到整个小说的压轴了、
嗯、
重头戏，
对，
那么其实武太太呢她对了这个就是荀太太讲说她有人跟了、啊、她第一个反应是叫你老太太，好，就是我们的年龄还没那么老，
对，
对不对， 有时候一个女人没那么老被人家叫说阿姨啊或干嘛的、
嗯、很在意、哦、
很在意，很对会觉得你几岁 啊，
对， 啊
你对不对，
看清楚啊，
对，那所以呢其实事实上呢他后来就写到就是从月梅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也都还不老嘛，对不对、嗯、体态也还不错，妈这一段就算是健美了、嗯、那突然
就我妈妈身材算好的了，
对，可是突然就跳了一句话，外国有句话死亡使人平等， 那这句话其实是整篇的注解，
对，
因为整篇其实事实上就是这三个女人等于是在一个偌大的房子里面聊天，然后呢她们都是不得夫心的人，
对，这三个女人都是，
对，所以呢死亡使人平等这句话虽然正确，可是不到死亡已经平等了，重点是最后一句话，就这三个女人其实是一样的命运，都是不得夫心，然后下场是一样的，那月梅真的是太早了，太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荀太太说了一件事情，有人跟踪，刚才佩欣老师说这个东西这条线会一直压到小说的后面，
对，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到底荀太太想要说什么事情。好，今天非常谢谢佩欣老师再次的跟我们聊相见欢，谢谢
谢谢。